冲突操纵。由于结构性冲突的不可解决性，人们经常倾向于采取越来越少的行动。一个常见的结果是，人们发现自己唯有在压力临头时才会采取行动，于是渐渐发展出一种策略，提高压力以迫使自己采取行动。通常他们也会将这种策略应用到其他人身上。在这种策略中，你让自己以为若不采取行动，将会有负面的结果产生，并且以此激励了自己或他人起而行。冲突操纵的策略一定是依循下列两个步骤：一、强化冲突，强调若不采取行动将产生负面效果，以达成强化冲突的目的；二、采取可减少压力的行动，防止不想要的结果发生，以达成减少压力的目的。采取这种策略的人并不是为了创造自己所欲，而仅是为了减少负面效果所造成的压力。譬如为了避免竞争对手抢去市场，大公司常会采取新的计划以占有市场。当统计数字显示抽烟与癌有相当关联时，老烟枪可能会决定戒烟。先发制人在这个冲突结构中，冲突操纵的策略将在你的脑海中制造可忍受冲突范围以外的负面结果景象。这个动作会持续到内在的冲突感濒临着一个转折点，一级忧虑升高，关切加深，大难似乎就在眼前。你的注意力将集中在当下的问题以及不采取行动的潜在后果。从结构上来说，欲望的张力疏解系统将越来越主导整个结构的方向，于是结构开始发挥补偿性作用，促使当事人朝相反的方向采取以力达成目标的行动。就这一点来看，冲突操纵的策略似乎发挥作用了。当事人已朝目标采取行动，并且有可能获至短期的成果。整个结构成功地完成了一次主导系统的转移，但此时无法拥有自己所欲的张力疏解系统又再度上扬。阻力最小之路不就即引领你逐渐飘离目标，选来对自己施加压力以采取行的动力也将跟着减少。如此一来，为使压力持续便走回头路，相信自己办不到。过了一段时间，大幅摆荡将逐渐舒缓，采取的行动也将逐渐朝向中性化，所有的动作又回到可忍受冲突的范围内。长期下来，这种策略将以两种方式增强你的无力感。第一，这种策略本身强调力量存在于你想要避免的环境当中。第二，这种策略让你知道无论你如何努力，你所达成的都无法持久。在第三章讨论解决问题时谈到，为了减轻问题的严重性所采取的行动将舒缓问题的严重性，但也将减少未来的行动性。问题解决正是冲突操纵策略的最佳例子。我曾经参加一项名为创造和平 Creating Peace 的研讨会，社会责任医师协会
Physician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
的创始人凯蒂科特
Helen Paul Decart
是主讲人之一。他非常擅长在会议厅中制造一种忧虑大难当头和苦的气氛。他会隐晦形的描述当原子弹爆炸时人类肌肤会产生什么样的病变。接着他又提到大屠杀、饥荒、辐射感染、大气的变化以及星球的毁灭等等，无一不触目惊心。演说时他那平淡无奇的澳洲腔调更令听者感染到一股悲伤气氛，于是整个会议厅逐渐热络起来，到处充斥着一股恐惧的气氛。不待他演讲结束，几乎所有的听众都已准备采取行动。这项研究会原本准备以理性对抗核子战争的非理性，结果正好适得其反。因为当他在脑海中的恐怖印象变得越深刻，人们也就越显得无助与无力。以人为力量挑起情绪并不是件新鲜事，它只是用来鼓动群众采取行动的一种操纵方式。但是这种方式只会造成履行社会责任者的内心产生更多的恐惧与无力感。久而久之，人们采取行动的能力将逐渐减弱。核子武器确实存在，但我们是否应该视而不见呢？当然不是。但一个原本较安全的世界当初是如何浸染到这股恐惧氛围的？换言之，这些武器当初是怎么产生的？这是因为铁幕两边的军事单位都是采取相同的冲突操纵策略。 当权者不断宣扬他方若控制整个世界时，世界将产生什么样的恐怖景象，以遂行其穷兵黩武的政策。对两地的民众而言，他们的忧虑和凯蒂科特的一样深刻，但他们所采取的行动只是造成自己更多的无力感以及更多的核子弹。这类的思考逻辑是否真能拯救世界？反核子与赞成核子之间在结构、形态以及模式上是否真有差异？无力感被曾经年累月在冲突操纵策略上花心思的人们常会觉得自己越来越无助，越来越无力，采取行动的力量也越来越薄弱。当冲突本身成为所采取行动的背后动力时，所采取的行动将永远不会产生长期的创造。人类文明的未来若建构在冲突基础上，其结果必和今天的相去不远。冲突越激烈，采取的行动也越偏激。恐怖主义者所期望的行动，这种行为通常会诉诸一些崇高的价值观。通常激烈的冲突会导致违反天性的行为。像是母亲拥有许多的子女时，这些子女就可以理当为主义，理想而阵亡。一个母亲的自然天性本是生育子女，让子女活下去，而不是任其死亡。但若冲突升高到某个程度时，母亲的自然天性就有可能被击垮。类似的悲剧在当今世界史上正不断的上演着。许多团体刚开始都怀有崇高理想，但最后都沦为冲突操纵下的恶例。例如绿色和平
Greenpeace
组织近年来即采取此一策略，结果世人开始指控其秘密行动、蓄意破坏以及恶意重伤的手段，使得一个原先备受尊重的组织声誉毁于一旦。另有许多人常在一篇好作品中掺入操纵的策略而不自知。未来学家休斯
Jane Houston
即曾落入此一泥淖中。他提到，我们正站在人类历史的转折点，要生存的话，我们只有尽力扭转生态和科技上的浩劫，除此之外我们别无选择。现在正是我们唤醒人类意识的时刻。根据休斯敦女士的看法，如果不采取行动的话，人类将注定灭亡。她所提到的紧急事故、危机、浩劫以及可能错失的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就是所谓的冲突。为了减少冲突，必须采取的行动就是尽力扭转生态和科技上的浩劫。若是不这么做呢，人类只有灭亡一途。这里的讯息相当明确，立即采取适当的措施，否则将沦入罪恶的渊索。若信以为真，势必将采取行动以防止负面的影响，但真正的目标还是为了缓和的负面结果所造成的冲突。冲突一旦减缓，行动自如也将减少。这就是阻力最小之路的内涵，结构抵消了操纵的力量，大幅摆荡向某一端必导致大幅摆荡向另一端，如此往返振幅会逐渐减小。操纵最多只能带来短期的影响，